带领，虽然是下雨天啊，大家仍然来聚会敬拜神，来领受灵粮，来啊让真道来造就我们，愿主耶稣帮助啊，让我们的信仰啊的生活能够日日的精进。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以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啊，上个星期我们讲第二章啊，主要是在讲啊神啊严严的责备啊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背约哈，背弃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啊，从祭司到百姓啊，他们献不洁净的供物啊，他们藐视神的名，也亵渎神的名啊。那祭司呢啊，做了啊不好的示范，他们带头啊来嫁娶外邦啊，也献不洁净的物啊，对于献祭的物品没有好好的把关。而且呢，在审判的事上呢，啊，他们呢，啊，这一个沾寻情面，啊，那么口中没有律法，不能够教导百姓，导致于百姓在生活上，啊，他们在婚姻上啊，啊，可以说是背弃了神所定的盟约，啊，他们休妻，他们也嫁娶外邦，亵渎了神的圣洁，啊，不但是这样啊，他们也啊常常用言语来反锁神。他们不知悔改，还认为啊神不公义啊，这个在是在第二章我们所谈到的。那今天我们要讲第三章，那第三章呢主要有大概六个段落。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啊，读圣经要学会在文章当中来做一些分段。那当然了，我们的中文圣经大概有标题，这个初体字的标题已经大致帮我们分段了，那我们如果遵循这样的分段，基本上已经是八九不离十了。那么传道也试着做一些分段。那第一段就是第一节，第一节是讲两个使者，两个使者。那第二节到第六节呢是洁净跟审判，二到六节是洁净跟审判，那第七节呢是呼吁他们转向，呼吁他们转向啊，呼吁转向啊，转向就是悔改啊，呼吁悔改，有罪要悔改。八到十二节呢是要他们恢复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八到十二节是讲十分之一。十三节到十五节呢是责备他们顶撞神啊，责备他们顶撞啊。责备顶撞，那最后十六到十八节呢是神要纪念也要连续，神要纪念也要连续。好了，大概是这六个段落。那我们先讲第一个段落呢，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第一节，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一节呢讲了两个使者，也就是说未来将有两个使者要来到。第一个呢是预备道路的使者，那我们知道这个预备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那第二个使者呢就是立约的使者，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要来跟我们立定新约。所以你看，在旧约的马拉基书，主降生前的四百多年，神就借着马拉基先知呢预言四百年后神的作为，神要施行他的救恩。然后呢在新约的开始，借着施洗约翰他的工作，成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那这个施洗约翰呢在旧约其实有两个地方有预言啊，他就是那一将来的以利亚那将来的以利亚。所以在这个我们先看第一个旧约对施洗约翰的预言第一个经节是记在以赛亚书的四十章第三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八百四十九页，四十章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里讲说将来会有人的声音在旷野，在那边呼喊说预备神的路，在沙漠削平神的道。那这个描述呢，就是应验在新约的四福音都有了，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应该就有记载这个施洗约翰。好，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一节哈，我们看马太福音三章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旷野的道路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你看，在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主前700多年就预言施洗约翰，要来成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果然，在马太福音的三章，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就有施洗约翰呢先出来呢，来呀、作为他的开路先锋。那他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看回到这一个马拉基书第四章，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五节跟六节，四章的五节六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跟四章五六节呢，这是第二个地方了，预言施洗约翰将要来，而且呢，他是要以那个以利亚作为预表，也就是施洗约翰他就如同旧约的以利亚，他具备了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当你读旧约圣经的这个列王记上那你都可以看到以利亚他做什么工作。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以利亚呢，他借着行神迹，他挽回了以色列百姓的心，让以色列百姓伏在地上来喊出耶和华才是神。原本他们是受影响拜巴利假神，可是呢，神借着让他行神迹，有天上的火降下来烧祭物来高下立判，真假分明，让以色列百姓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耶和华才是神，耶和华才是神。这就是以利亚他的心智能力，他也行了许多神迹，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他挽回人心。所以施洗约翰他就如同以利亚，他要挽回人的心。那施洗约翰他是预备人心我们可以看马太看路加福音的一章十七节，请看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新约圣经75页十七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里呢，有提到了这一位施洗约翰呢，他具备了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他要让许多以色列人呢来归回本来是悖逆神的，因着施洗约翰还有后来的耶稣基督呢，让他们能够来悔改归向神，来信靠耶稣基督。这就是施洗约翰的角色和他的工作，在旧约就这样预言了。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因为在经文里面呢是说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呢是咒诅 或者是说审判。哦，你看啊，旧约的最后一句话叫审判，那么新约的最后经卷启示录也讲到最后有审判，不管旧约或是新约，都带来了将来必有最后大审判这样的信息。那么在审判之前呢，当然了，神有挽回的动作，又神要救赎，所以借着开路先锋的施洗约翰，在耶稣传福音之前呢，他先出来预备人心。所以施洗约翰也是在旷野，在那边呼喊啊，在那边啊来传天国的福音啊。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应当要相信那个后来的耶稣基督。”他预备人的心，预备领受耶稣基督，这就是施洗约翰的心智和他的工作。而且他的工作呢，是要让以色列的列祖他们的心转向以色列人的后裔，也让以色列人的后裔呢，能够他们的心转向以色列人的祖先。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有人解释这一段说就是要来恢复亲子关系的，本来是疏离的，本来是冲突的，那因为施洗约翰来，要让人来恢复父子的亲子关系，这个当然没有错，但是要先讲到前提的，要如何恢复父子关系呢？如果没有恢复人跟神的关系，那么你即便是恢复父子关系，那个关系也是脆弱的。好，那所以施洗约翰来是要让以色列人的后代呢，能够来回想他们的祖先，特别是敬虔的祖先，他们是如何遵守神的约，这个约如何传承下来。所以简单讲，施洗约翰来是要让人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使人跟神恢复关系。那么人跟神的关系恢复了，那不用讲了，人跟人的关系也会恢复了。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他是预备人心，让人能够知所悔改，信靠那后来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救主啊，所以施洗约翰他在传福音工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谦卑，他说我只是配角我们主耶稣才是主角我连为他解鞋带都不配所以他非常的谦卑。当有许多施洗约翰的门徒纷纷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来告诉施洗约翰你的门徒都跑到耶稣那边施洗约翰没有因为这样嫉妒，因为他知道他只不过是配角所以要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施洗约翰并不是神所以在旧约就有这样的预言这是第一个使者，他是预备道路的使者。那第二个使者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用什么角色来呢？他说是立约的使者，他是人所寻求的那一位主，就是旧约就有盼望的，盼望那一位弥赛亚基督要来。但是在旧约的人如果没有神的亮光开启他们不明白到底弥赛亚是谁呢当耶稣基督来了，那些心还被蒙蔽，眼睛还遮住的这一些犹太人呢，不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可是他们不认识。那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呢，就是他们所寻求的主他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立约的使者快要来到这里又讲到使者，这是第二个使者就是立约的使者，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神跟以色列百姓历代的圣徒立了旧约那有旧约就有新约。那我们知道如果你读旧约特别是在出埃及记有所谓的这个立的旧约我们一般叫做西乃山之约，就是摩西之约，他上山接受神的呼召 在那边四十天呢，神借着他来颁布律法诫命，那也跟百姓立了约啊，那个约呢，实在是这个对人来讲有所软弱，人怎么可能靠自己完全守约呢？约旧约是那么样的繁复，那么样的复杂，雅各书说你这个在一条律法跌倒，就是犯了重条了。律法千千万万条，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重条啊。它不是等比例的，它不是用比例来算的，而是你要守完全的律法。这个旧约对人来讲实在是靠自己无法完成。所以在新约圣经很多地方都讲到旧约因为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所以就神就差遣耶稣基督成为这个罪身的样式来到世界，为人的罪来成全。所以你看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来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旧约的人是靠自己要行神的义是办不到的，但是呢，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因信称义了。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节，新约圣经217页，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里就是在解释说旧约呢因为有所不能行，人的软弱没有办法完全行，但是呢神就差遣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救赎呢来完成了律法，来成就了神的义。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个新约的恩典时代，我们只靠信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就能够蒙神称义，不再像旧约的以色列要行神的行人的义，要行律法的义是办不到的。你看，这就是神的怜悯所以借着马拉基先知预言，这一位耶稣他要来跟我们另立新约。在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早就有神将来要另立新约这样的一个记载了。那到的时候就真的应验了。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22章20节，我们看路加福音的22章20节。路加福音22章20节，新约圣经116页，22章20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里讲到了主耶稣呢，借着圣餐礼，他宣告他要将要流血。所以他借着圣餐礼呢来应许他要借着他的血呢跟我们另立新约，要立约这个约就是这个约的记号就是流血。古代你要献祭是牛羊替我们流血，但是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一次犯罪了，牵牛羊去赎罪去献祭这一次的罪就涂抹掉了。可是呢，下次再犯罪，你又要牵牛羊去非常的繁复不断的循环但是呢，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一次把无瑕疵的身体献上，就成了永远有功效的赎罪祭。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牺牲流血呢，来订立新约所以今天我们都跟主耶稣另立新约了我们不再活在旧约了。 他不再活在旧约，难道旧约的那些诫命啊，那些道理就不用遵守吗？还是要遵守，只不过呢是在啊属灵的意义啊，所谓的精义啊，就是啊在灵里头啊提升为属灵的意义来遵守。借着耶稣基督跟新约的那一些书信，保罗的经卷啊，使徒的经卷所记载的对旧约的阐明，把那个精义阐明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借着啊这个耶稣基督跟我们立约，我们就能够啊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的。那这样的记载呢，在马拉基书里面呢就早就预言了，在主耶稣降生前的400年就预言了这两个使者要来，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哈，整个马拉基书啊有四种使者，第一就是中心的使者，就是马拉基先知本身。马拉基这个意思呢，就是神的使者，我的使者，我就是指的神，神说我的使者，我要差派我的使者啊，就是马拉基来这一个得到默示来传警告。第二种呢，就是狮子的祭司，狮子的使者啊，在马拉基书也记载啊，这个祭司本来是神的使者啊，马拉基书的2章第7节有说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啊，可是呢当时的祭司却是失职了啊，对神不忠。前面讲马拉基是忠心的使者，后面呢却是失职的使者。所以第三种就是啊预备道路的使者，就是施洗约翰。那第四个呢就是立约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啊我们唯一的救主。那么再回到马拉基书的3章2段呢，他说立约的使者主耶稣来，他要做什么工作呢？3章6节，3章2到4节，2到6节简单讲，这一段呢是在讲他要来洁净，他也要来审判。第2节啊到第4节，我们看一下哈。马拉基书3章2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鳞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公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这一段呢用2个动作来形容立约的使者主耶稣来，他要怎么样？他要来洁净他的选民。旧约的立位人也好，祭司也好，百姓也好，不洁净了，因为犯罪了。但是犯罪怎么办呢？赎罪祭啊，又不能够完全来赎他们的罪，所以呢只有靠耶稣基督来。他要如同炼金之火，如同漂布之茧啊，炼金就是什么？用火来把金的金矿的杂质呢，把它除掉啊，然后最后成为纯金。好，这个就是一种熬炼啊。所以就新约的雅各书啦、彼得前书都有这样的记载啊，神要熬炼我们，如同火炼的精金啊。约伯记也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耶稣来就是要借着他的圣灵和真理来让我们炼净，借着耶稣基督的洗礼，我们就能够成为无罪一身轻的义人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啊。然后漂布之人，漂布之茧啊，茧是用来漂布的啊，它能够啊让啊这个布啊来显出纯白，这个就是一种洁净的动作。那么主耶稣来呢，除了洁净，他也要审判了。审判就是5到6节，我们看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士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哦，这里提到了神要审判，哦，平常啊这一些不公不义的人，哦，这里有提到啊一些社会的现象啊，行邪术的啊，犯奸淫的啦，起假誓的啦，哦，就是啊还有亏负人公家，欺压孤儿寡妇了，冤屈寄居的啦，啊，不敬畏神的这些啊，神都要审判。但是神要审判呢，那一些雅各之子，也就是说应许的选民，神不会改变，因为神跟雅各，也就是说跟以色列人的祖先所立的约呢，神不会变，反而人是会变的。神一向以来都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神会这个审判，但是神也会救赎，愿意悔改的人，应许之子雅各的子孙，神没有把他灭掉，就是说愿意悔改的人，神就怎么样，神就救赎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之前说了，在生命记的十一章跟二十八章都有讲到祝福跟咒诅，就是福气与灾祸。很简单的逻辑啦，神说如果你们听我的话，遵守我的诫命，律例典章啊，我就让你们得福气，不只是地上的福气，更是天上的福气。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话，那我就让你们遇到灾祸，然后呢，这个被敌人追杀，然后呢生活困苦等等等，这些。所以你看哦，神的祝福跟咒诅可以说是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了，生死祸福摆在眼前，让我们自己来选，神不会强迫我们，但是神会呼吁我们。所以他神呼吁说什么，说你们要转向要悔改好，我们来看第七节，万七之耶和华说，你们从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神就说你们就转向你们从你们的列祖以来常常偏离神的话，神所教导的他们常常偏离不遵守，然后呢神就这一个惩罚他们，但是现在没有关系，还有机会你们应该要转向回头啦，以前是跟神背道而驰，往神的方向违背的那个方向走逆向而去，但是神说现在赶快回头，赶快掉头转向我们开车的人都知道走错路了要赶快掉头到了回转道赶快回头这个回头才是岸所以呢神也呼吁他们虽然那时候选民在软弱在悖逆罪恶当中，但是天上慈爱的神还是不断的呼吁你们就转向我嘛。以西结书说你们三番四次的得罪我，那你们何必呢我岂是喜悦罪人死呢我喜欢你们罪人能够悔改，你们就悔改吧，你们悔改我就怎么样，我也会转向，转向就是改变意思了。你们如果不转向，那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要灭亡你们了，要审判你们。但是如果你们转向了，我也会改变我的意思，本来要刑罚你们的灾祸呢，我就会收回，不降灾祸给你们了。这时候的百姓还在问说我们要怎么做才算转向呢？他们还搞不清楚还不明白没关系神就怎么样继续教导继续教导，什么才叫做转向，就是回归到神的面前，然后呢恢复神话语的教导了转向就是先从离弃罪恶，然后呢信仰的造就当我们读尼希米记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相关的背景，我们之前有提到马拉基书的年代呢，就是什么，就是差不多尼希米记同个时代，比尼希米晚一点点， 啊，可能有一些时间跟尼西米啊是重叠的。哦，这时候他们的状况是什么？哦，已经圣殿重建完毕了，城墙也重修完成了，以斯拉所进行的信仰复兴呢，也已经推动了几十年了。可是这时候他们还是在软弱当中，没有全面性的悔改，没有全面性的洁净他们的行为。那神在这一次再次告诉他们，你们就悔改吧，转向嘛。那百姓还会问说，我们怎么做才叫转向？我们要怎么做才叫做悔改呀？啊，哦，就像《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我们常在勉励慕道者，你要受洗之前呢，啊，你要先相信悔改嘛，然后呢受洗赦罪得圣灵。所以你要相信，你要悔改之前，你要先相信，你要知道说我错在哪里，我要怎么改。好，哦，所以悔改就是行为上的悔改跟信仰上的悔改，过去错误的信仰现在认识了，知道了啊，只有耶和华真神，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独一的救主。所以你要离弃过去的错误的信仰，哦，该除偶像的除偶像，哦，该离弃那些世俗的一些信仰要离弃，然后专一的来跟从主，专一的转向主，啊，然后呢从圣经得到真理的教导，哦，然后呢相信悔改赦罪，就是洗礼赦罪，然后领受圣灵，所谓的从水和灵来重生啊。所以当百姓这样问啊，我们该怎么做才算是转向呢？我们的悔改什么才叫做悔改呢？那接着神就说，人怎么可以夺取神的东西呢？哦，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夺取了神的物，就是什么当献的十分之一没有献出来啊。哦，那么他们还问啊，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说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哦，所以这里再度重申了，啊，这个十分之一的重要性。哦，就是十一捐啊，我们之前讲过啊，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要抽出十分之一的收成呢，来奉献出来给利未人做生活的费用。那么利未人又抽出十分之一给祭司做生活的费用，因为利未人跟祭司呢是啊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专职的来侍奉神的，啊，他们没有产业，啊，他们没有收入。他们的产业跟收入就是神，神命令以色列百姓要供养利未人跟祭司，可是当时候他们呢却失去了这样的一种做法，哦，所以你读尼希米记十三章，你会看到说当时候的祭司因为没有人供养啊，所以跑回去自己种田了，啊，哦，等于说如果说现在的专职工人啊、传道者啦、啊、专职的办事员啊，你因为总会啊，啊，因为信徒不奉献啊，所以总会没有经常会啊，然后呢那这传道就要去兼差了，可能传道要再去开 Uber 哈，啊，去跑单啊，去接单，对不对？那这样信仰就越来越败坏了，哦，就不会专心了。所以神要他们呢，啊，奉献十分之一，你奉献十分之一，这个是当献的当纳的十分之一啊，因为所有的都是神的啊，你能够今天能够赚钱得资财的能力从哪里来？不是你自己的聪明智慧呢，不是说哦我学历很高啊，我有工作技能啊，我在社会上呢啊，我这个靠自己的能力呢，我得到很好的工作很好的收入。圣经说什么？得资财的能力力量是神给的，好，哦，然后呢机会也是神给的。有的人很努力可是就是没有机会啊，啊，做生意也一样啊，不是说哦你很会跑客户啊你就业绩很好，啊，那不一定啊，也要神要不要给你机会啊，哦，所以机会神给的，哦，所以一切都神给的。假设说你一个月收入三万块，假设了三万块都是神的呢，那神说什么？那你就抽十分之一献三千块回来就好了，十分之九你拿去，本来都是我的啊，先给你嘛， 然后你说，哎，拿十分之一回来，你舍得吗？有的人就舍不得啦，这都是我的，怎么会是神的？神说这都是我的呢，啊，我给你，啊，你才叫你拿十分之一回来，你都不肯吗？当时候的百姓就是这样，观念错误，做法错误，啊，他们以为我赚的都是我的，我都赚的都那么少了，我还要奉献十分之一，门都没有，我自己都吃不饱养不活了，我还要再奉献了，这就是嘛错误的观念。神如果没有给你机会，没有给你健康的身体，你再有学识能力，你也没有办法赚钱啊。我们看到有多少青年，多少健壮的人，他本来有很好的工作啊，可是因为他嘛生病啊，意外啊，哇，他顿时啊失去了怎么谋生的能力，家庭就陷入困顿了。曾几何时，哦，体力很充沛，哦，一直工作跑客户，然后呢赚了很多钱。可是神如果不保守你，让你发生意外，你一块钱你也赚不到，反而要花很多的医药费啊。所以十分之一，我们的信徒有很多的见证啊，有的他经营公司哈，他先预估啊，今年度啊，预估假设说今年度会赚1000万啊，那1000万的十分之一多少？100万嘛。年初他就先奉献出去了。一般人说啊，年底结算才知道说赚多少钱，然后赚的钱呢再抽十分之一出来奉献啊，一般的做法大概是这样嘛。我们一般人的薪水也是啊，如果说月初领啊，月初领是也领上个月的啊，啊，所以月初你应该是什么就奉献出来才对啊。哦，那有的是说啊，我先哦，这个三万块一个月3万先使用了，先用一用哦，用到月底有剩下的我才奉献了，啊，没有剩下就不用奉献了。曾经有弟兄就是这样哦，他就是这样做法，我的一个月赚没多少哦，我先用了啊，用有剩下的我才去奉献，啊，没剩下的他就不奉献了，啊，反正没有剩下嘛。啊，结果呢，他这样做法哈，每个月都没有剩下，还没有到月底，钱就花光光了。后来啊，他听到传道的讲道说，你应该要先奉献才对啊。哦，他下定决心说，好，我领到薪水，我就先把十分之一抽出来，先奉献出去哦。不知道这个月要花多，要会花多少钱了，不知道啊。奉献出去，结果这个月啊，还没有到月底啊，到月底了还有剩下。已经月初奉献十分之一的，那么到月底还有剩下，怎么这么奇妙呢？那当以前呢，啊，先这个不奉献，然后呢，主耶稣就让他，要不是那个生病，要不然就是那个汽车坏掉，要不然就是那个什么意外，就多花了很多怎么样不该花的钱。神没有保守你，你虽然哦精打细算哦。哎，一下子这个钱出去了，一下子那个钱出去了。但是如果神保守你，你有奉献十分之一，神跟你怎么保守，赐福气给你，到月底还有剩。你看，你家里又平安，那又很快乐。哎呀，你看啊，我先奉献，但是主耶稣又没有让我失去，而且当那的十分之一呢，是可以试试看的。圣经说我们不能试探神，但是这件事情可以试试看。你就献十分之一试试看，可以实验看看，哦，看天上的神要不要，会不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哦，倒福气下来，哦，让你无处可容啊！哦，福气要倒给你啦，倒到给你哦，得不了啦。你可以去试试看啊，这就是信心呐，啊，信心。哦，所以神在这里，哦，来啊，勉励他们要献十分之一。那今天呢，啊，我们也要献十分之一了哈。那再来呢，第13节到15节呢，是另外一个责备，责备他们顶撞神。好，我们看13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的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 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神说，你们常常用话顶撞我了，顶撞哦，台语叫什么？硬嘴硬舌啦，用什么？用强烈的语气和不敬的态度呢，来说话。我们常常说，你表达意见，你一定要这么强烈吗？有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讲话都是什么语气温和嘛，平铺直叙嘛，因为我心情平定啊，所以讲话就是语气和缓啊。但是到了激动的时候就会怎么样？语气就强烈啊，特别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就敲桌子啊，这样啦，如果对对方不满啊，可能甚至会骂脏话。那当时的百姓常常对神什么顶撞了。因为神借着先知勉励他们、责备他们嘛，可是他们常常怎么样顶回去了，这就是顶撞，用强烈的语气、不敬的态度呢，回话给神。咱做大人的，我们当大人呢，如果小孩子常常顶嘴我们大人是不是会很生气？如果有时候小孩子比较好奇问东问西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砂锅到在哪里大人很烦啊，都忙得要死的，还问那些问题，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有时候大人就不甩呢，甚至就说囡仔人有耳无嘴，莫学人问啦，点点啦，紧去食饭啦，赶快去睡觉，较早去睏的较无棒，莫问遐济。大人在管教的时候呢，有时候小孩子就顶回去啊。我哪有，我怎么样？你们大人还不是一样会犯错？有时候就顶回去。当时的百姓就是这样顶。他们顶的顶话、顶嘴的内容是什么？不好啦，侍奉神是徒然的啦，不拆纲啦。因为前面说你们祭司献祭献肮脏的，神不会悦纳；你们休妻你们娶外邦，你们的献祭神也不悦纳。他规矩都卖很啦。我们很闹罗应，因为神不悦纳，他们没有抓住真节点。为什么神不悦纳？是因为你们的行为不好。所以他们干脆就说反正干脆神都不会悦纳了，我们再怎么做他都不会领情了。侍奉神是徒然的了，遵守神的吩咐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禁食悔改有什么益处？不好啦，行就是不被给你听啦，就是这种心态了。这个心态是什么心态？知道吗？就是灰心丧志的，对神失落信心的，以为神的管教就是不爱他们。这个犯了第一章的那个毛病神说我曾爱你们呢，那百姓回答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若爱我们，为什么让我们落到这个境地？当时候的选民是什么处境？亡国奴70年，神好不容易让他们回来重建圣殿，但是呢，因为他们没有全然的恢复信仰，所以经济状况也不太好，然后呢，祭司也不认真当祭司，然后呢，百姓也不奉献1/10，然后呢，到处呢烧杀掳掠，社会不公不义，那当然神不悦纳他们了。但是他们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说反正神就是不理我们的，反正你再怎么做都没有用了，你苦苦斋戒，你禁食祷告也没有用了。谁说禁食祷告没有用？你如果真心悔改，神看重的是你的内心，你的禁食祷告就有用，怎么会没用呢？就是他们怎么样，不检讨自己，都怪罪别人，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千错万错都是神的责任，就是神你都不搞我们祝福啊，你就是没有悦纳我们的献祭啊，我们苦苦斋戒悔改你也不听啊，难道神会这样无缘无故的不听吗？不是啊，是因为你们症结点那肉粽干那个章头都还没抓到， 你那个问题的症结没有解出来嘛，所以难怪你会抱怨，你会顶撞，啊、哦，所以呢，他们的状况嘛，称狂傲的人为有福，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也就是说，神不公不义了，那些恶人哦，神不刑罚了，啊，我们做好够好。那些恶人，你看烧杀掳掠的神，还是让他们平安呢、啊？以为神不主持公义啊、哦？这个就是质疑神的公义哈。好、哦，好。但是呢，第十六节到十八节最后一段呢，哦，神说，必定有一段时候，可能就是主耶稣来了，来施行救恩，来传天国的福音，让人从心里彻底的悔改。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时候呢，那时候会怎么样？十六节哈，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纪念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说神会定一个日子，那一个日子呢，大概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来啊，借着他的救赎，借着圣灵呢来改造人的心，啊，人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那时候呢，敬畏神的人呢，他们会彼此谈论了，啊，说话呢跟信仰跟神的关系。很密切，前面说什么顶撞，后面说什么彼此谈论，而且神侧耳在听，又拿纪念册记录他们敬畏神的人、思念神的名的人呢所说的话，一样都是说话。前面不敬畏神的时候是顶撞，后面敬畏神的时候呢，神把你说的话呢把你收录起来，还纪念，因为虔诚人他们所说的话。一定是什么敬畏神的话，一定是亲爱的话，一定是说造就人的好话，说颂赞的话，不再是说抱怨的话。你看前后差别有没有大？好，不会像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认为神都不主持公道，不会。哦，必定有那个时候，而且那时候呢，神必连续他们，神的怜悯临到他们，他们就归回了。而且呢，神会亲自侍奉他们哦，好像儿子父亲侍奉自己的儿子哦。对，这知道耶稣的救赎啊，主耶稣说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堕捉人的赎价。马可福音十章的四十五节。哎，这是在预言的吗？耶稣基督来要侍奉人。好像侍奉自己的儿子，神，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耶稣基督他亲自来为神的儿子而死啊，这就是用生命来侍奉。那时候呢，就会分别出来的，敬畏神的，不敬畏神的，善人、恶人，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通通分别出来了，会分别出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啊，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耶稣在末日，他也会怎么审判？他会分绵羊和山羊啊，绵羊和山羊就分出来了，他们再生的在世的一些行为不一样，就导致于影响到他们的结局也不一样，啊，这个绵羊能够到神的国里面是享受福气，山羊呢，啊，因为他们的错误的行为，所以他们。不能够享受，而且呢是被啊刑罚，所以你看呢，在第三章里面就是分这六个段落，我们再复习一下哈。三章里面有六个段落，第一节就是两个使者施洗约翰做开路先锋，第二个呢是立约的使者，就是预言耶稣基督。第二段落呢是二到六节，神要洁净还要审判啊，如神的洁净如同炼金之火。如同漂布之茧，那神也要审判。那么神第三段呢，就是第七节，呼吁他们要转向悔改。你们如果悔改，啊，洁净行为，那我就转向，啊，然后呢会收纳你们，啊。 那么八到十二节就是要献十分之一，十三到十五呢是责备他们顶撞，那么十六到十八呢是神必纪念跟连续。好，我们一起来唱诗317首。